没联系了大哥。
我再出来，回头。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刚刚过去的2025年献上感恩。
亲爱的天父，我哋为啱过去嘅2025年献上感恩。
感谢你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眷顾和带领。
感谢你对教会、对弟兄姊妹嘅眷顾同埋带领。
展望2026年，我们继续仰望你的慈爱和恩典。
展望新一年，我哋继续仰望你嘅慈爱同埋恩典。
祈求你的保守和引领。
祈求你嘅保守同埋引领。
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愿你继续同我哋同在。
愿你丰盛的恩典常常的临到我们。
让你丰盛嘅恩典经常临到我哋。
使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信心坚定。
使我哋喺跟随主嘅道路上信心坚定，
不受环境左右，
唔受呢个环境嘅左右，
有平安和盼望，
有平安同埋盼望。
亲爱的天父，在这幕后的时代，
亲爱的天父喺呢个幕后嘅世代，
愿你的教会成为荣耀的灯台，
愿你嘅教会成为荣耀嘅灯台，
愿你的儿女彼此相爱，
愿你嘅儿女彼此相爱，
让周围的人能够认识我们是主的门徒。
让周围的人能够认识我们是主的门徒。
求圣灵提升我们的信心。
求圣灵来到提升我们的信心。
不被生活中的缠累拦阻我们跟随主。
不被生活上的缠累来到拦阻我们来到跟随主。
求圣灵借着神的话不断地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
求圣灵借着神的话不断地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
引导我们少犯罪不犯罪。
引导我们少犯罪不犯罪。
孩子把今天的信息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
孩子把今天的信息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上。
求圣灵洁净孩子的口。
求圣灵洁净孩子的口。
愿天父的名得到荣耀。
愿天父的名得到荣耀。
愿每个弟兄姊妹得到激励。
愿每一位弟兄姊妹得到激励。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在过去这个礼拜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有一个很大的新闻震惊了这个我们基督教界。
有一个很大的新闻震撼了我们基督教，整个
基
督教的世界。
基督教的这个作家。杨飞利，
这个基督教的作家叫做杨飞利。
这个作家曾经13次荣获美国福音派出版协会的金奖。
他曾经13次荣获这个基督派福音会的金奖。
他的书翻译成了50种语言。
他的书被翻译成50种的语言。
在全球的销售量达到1700万册。
在全球的销售量达到1500万册。
他的书就是以书与信仰、苦难和恩典为名。
他的书就是以苦难、恩典、信仰为名。
说最近就一月六号，
最近的一月六号，
他主动的向美国福音派的杂志《今日基督教》发出电邮，发表声明。
但是他主动向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出版社发出这个声明。
他坦诚自己与一位女性。已婚女性维持长达八年的不正当关系。
他坦诚他自己同一位已婚的女性维持了长达八年的不正当的关系。
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找任何的借口。
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找任何的借口。
他既不归咎于童年的创伤。
他没有归罪于这个是童年的创伤。
也不推诿于婚姻的疲惫。
也没有推诿于这个婚姻的疲惫。
他直言这是蓄意犯罪，
他直言这个是蓄意的犯罪，
而且持续八年，
而且持续了八年。
他说他是对婚姻誓约的背叛，
他说他是对这个婚姻誓约的这个的背叛，
更是对上帝的羞辱，
更加是对上帝的羞辱。
所以他就决定，他宣布永久性的退出所有的公共层面的服侍，
所以他宣布他永久性退出所有公共层面的服侍。
他不再写作，
他不再写作，
不再讲道，
不再讲道，
不再出席各种公开活动，
唔再出席各种嘅公开嘅活动，
甚至他注销了他所有的社交账号，
甚至佢注销咗所有佢嘅社交上嘅账号。
杨飞利今年76岁，
呢个杨飞利今年76岁，
他说他有8年的时间，
佢话佢有8年嘅时间，
一边犯罪，一边写作，一面演讲。
一面犯罪，一面写作，又一面演讲。
他过着双重的生活。
佢过住双重嘅人生。
他在生命当中刻意隐瞒了8年的时间限度。
佢喺生命当中刻意隐瞒咗8年嘅时间噶。
不愿意告诉大家，这个他犯罪的到底是哪一年？
佢唔愿意讲俾大家知呢个到底发生喺边一年开始嘅。
就是不愿意连累和曝光那些年他写的作品。
就是不愿意连累和曝光那些年他所写的那些的作品。
那他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呢？
那他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呢？
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人，
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人，
未必是一个有神的生命的人，
未必是一个有神的生命的人，
一个外表看来有恩赐的人，
一个在外表看来有恩赐的人，
未必是一个属灵的人，
未必就是一个属灵的人。
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反思。
咁就希望引起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反思。
我们需要经常反思我们的信仰。
我哋需要经常反思我哋自己嘅信仰。
在这个圣诞节、新年后、复活节，每个圣诞主日，我们都需要查验我们的信仰。
喺呢个好似圣诞节啊、新年啊、复活节啊，每个主日我哋。都需要来查验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常常查验我们自己是不是偏离了神的道路。
我们要经常查验我们有没有偏离主的道路。
如果偏移的话，我们按照神的话要校正我们自己。
如果偏移了的话，我们就要按照神的话来校正我们自己。
今年 KC 邀请我来给粤语堂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
今年 KC 弟兄邀请我来跟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
我经过祷告，我就决定不重复我在国语堂讲的道。
我就通过祷告以后，我就决定，如果同我在国语堂的讲道没冲突的话，
想给大家讲一点新道，
就想同大家讲一点新的嘢。
对，国语堂的道，你们可以到现场可以继续听的。
冇问题，你哋可以在线上都继续嚟到听嘅。
我呢选择了讲诗篇，
我就选择了讲一个诗篇。
那今年呢，我会给弟兄姊妹分享一些诗篇的内容。
今年我就会同弟兄姊妹分享一些诗篇上的内容。
诗篇它反映了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圣约，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圣约。
诗篇反映了神同人之间的以色列人同神之间的圣约，
就是摩西律法。
对，摩西的律法。
就像《申命记》28章所表明的，
就好似《申命记》28章上面所表明的，
听从神律法的人，神就祝福他们；
听从神律法的人，神就祝福他们；
背逆神的律法的人，神就咒诅他们；
背逆神的律法的人，神就咒诅他们。
如果是不悔改的话，最终将走向灭亡。
如果不悔改的话，最终就会走向一个灭亡。
说诗篇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有一个敬畏的心，远离罪恶。
所以诗篇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和远离一个罪恶。
走神所喜悦的道路。
走神所喜悦的道路。
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是整部诗篇的一个引言。
诗篇的第一和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的一个引言。
诗篇第一篇是对人说的。
诗篇第一篇是对人来讲的。
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我们人有两条的路可以选择。
一条路是义人的道路，或者说是神的道路、生命的道路。
一条就是义人的道路，或者是讲神的道路和生命的道路。
一条道路是恶人的道路。
另外一条就是恶人的道路，
或者说魔鬼的道路，
或者
死亡的道路，
或者可以讲是魔鬼或者是死亡的道路。
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选择义人的道路是蒙福的。
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如果选择义人的道路就是蒙福的。
诗篇第二篇是对世上的君王说的。
诗篇的第二篇是对世界上的君王所讲的。
神早就设立了他的君王。
神早就设立了他自己的君王。
说今天世上的君王都要敬畏神，都要投靠神设立的君王。
所以今天世上的君王都应该投靠神设立的君王。
只有敬畏神的君王才是蒙福的。
只有敬畏神的君王才会是蒙福的。
对，在希伯来文当中，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就是有福的。
在希伯来文的字语当中，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蒙福的意思。
对，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的第一个字也是有福的。
诗篇第二篇最后一个字那个字的意思是有福的。
这两个有福的把这两个诗篇呢给包起来。
这两个有福就把这两个诗篇 包围起来。
他告诉我们说，世人如果想蒙福的话，你必须选择义人的道路。
就讲俾佢知，世人如果你想蒙福嘅话，你必须要选择义人嘅道路。
世上的君王都要敬拜神所设立的君王。
世上嘅君王都要敬拜神所设立嘅君王。
这个君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呢个君王就系我哋嘅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呢，我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信仰之路。
今日我讲嘅题目嘅就系叫做信仰之路。
我还给他了一个。其他一个题目叫做诗篇寻道，
我给他了另一个题目就叫做诗篇行道。
是诗篇寻道第之二，
就诗篇寻道之二，
之二，因为第一篇我在国语堂讲过一次，讲过了。
第一篇我在国，因为我已经在国语堂讲过。
我讲的是诗篇的65篇，是题目是感谢神。
系诗篇嘅65篇题目就系感谢神。
这个诗篇的第一篇呢，可基本上来说分成三个小部分。
诗篇的第一篇来分，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小部分呢，就在你的单张上，就是做一个快乐蒙福的人。
一个小部分在大家的单张上，就是做一个快乐蒙福的人。
第二这个小题目呢，就是说你要认识神的审判。
第二个小题目呢，就是你要认识神的审判，
或者说你能够要站立在神的面前，
或者讲你要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
那第三个小题目呢，就是说我们要走义人的道路。
第三个小题目呢，就是我们要走义人的道路。
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咱们来开始这个信息的分享。
所以我现在就来同大家开始今日信息的分享。
你要看英文的话，这个有福的是放在句首。
如果你要看英文的话呢，这个有福是放在这个句首位的。
诗篇的第一篇一开始就强调这个蒙福的人。
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强调一个蒙福的人。
这个蒙福的这个有福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快乐。
这个有福的字呢，在希伯来文意思是快乐的意思。
对，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快乐蒙福的人呢？
怎样的人是一个快乐蒙福的人呢？
诗人从第一个从消极的角度，第二呢是从积极的角度，那第三呢是第三节是用一个比喻，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才是。
咁诗人呢就从三个角度，第一就系一个消极嘅角度，第二就系呢个积极嘅角度，第三就佢用咗一个比喻嚟讲到呢一个咩系蒙福嘅人。
在第一节到第二节，他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远离罪恶。
第一、第二节佢首先讲嘅系要远离呢个罪恶。
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这个亵慢指的是嘲笑、傲慢、讥笑这些。
亵慢就指嘲笑、这个讥笑等等。
是与这个语言有关系，
同这个语言有关系。
说这，你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人如果犯罪的话，往往有三个方面。
所以如果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人如果犯罪往往会有三个方面。
心里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恶行。
你心里不好的东西那些恶行。
你的行为就是恶行。
就是你的恶行。
还有你的语言就是恶言。
就是你的语言就是你的恶言。
你也看到从这第一节经文看到我们犯罪人往往是冲离向外的。
你从第一节经文可以看到我们犯罪往往是从入边来到向外，
包括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和你的习惯，
包括你的思想、行为、你的习惯，
就一步比一步严重，
一步就比一步严重。
第一点是在心思意念上与那些恶人一伙，依从恶人的计谋，
就是在心思意念上从那些恶人为伍，依从他们。
在行为上与那些罪人站在一起走他们的道路，
在行为上同那些罪人站在一起走他们的道路，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做亵慢人的座位，老是嘲笑那些神的仆人，
在行为上就同他习惯上就同坐在那些恶人的那个座位上来嘲笑那些其他人。
所以这个恶人、罪人、亵慢人都是些不敬畏神、不顺服神、背逆神的人。
所以那些恶人、罪人、亵慢人都是不顺从神的那些这样的人。
可是这些人在当时并不是指的外邦人，他是指的是和神有约的这个以色列人。
但是那个时候他不是指那些外邦人，他是指向以色列里面和神有约的那些人。
今天我们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在今天的美国，有哪些人与神为敌呢？
咁我哋谂下，今日个世界上就喺我哋美国有边啲人系同神嚟到作对嘅咧？
所以我想到那些迫害、杀害基督徒的那些极端的宗教组织和政府组织。
就我哋谂到嗰啲杀害基督徒嘅极端嘅宗教组织，甚至政府嘅组织。
那些靠权势行不公不义、贪婪欺压百姓的人，
那些靠权势来到欺压那些行不公不义欺压那些百姓那些贪婪的人，
那些私欲膨胀故意犯罪作恶嘲笑基督徒的人，
那些私欲膨胀故意犯罪作恶来嘲笑那些基督徒的人。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受他们的影响。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无时不刻我们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说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远离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习惯。
所以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远离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和这个生活的习惯。
不要和他们为伍，
不要跟他们一起，
不要效法他们，
不要效法他们。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就教导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使徒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讲给我们，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变更新变化。
说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
所以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
是受魔鬼的辖制，
是受魔鬼的限制的。
只有你渴慕神的话，追求神，我们的心思意念才能够改变。
只要你渴慕神的话，追求神，我们的心思意念才能够改变。
我们的言语行为才能够被改变。
我们的言语行为才能够被改变。
所以说远离罪恶，转而追求神的律法，能够使我们快乐蒙福。
所以远离罪恶，转而追求神的话，才能使我们能够快乐。
这是人生的方向。
这个是我们人生的方向。
诗人说，提醒我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就会蒙福。
诗人提醒我们，唯有思想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个人便为有福。
这律法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
所以律法就是神同以色列人立的约。
大家都知道十诫是一个总纲，
大家都知道这个十诫是一个的总纲，
还有许多具体的一些细节，
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
就包括和神的关系，
包括同神的关系，
和人的关系，
同人的关系，
以及道德和社会的规范，
同埋道德同埋社会的规范。
所以你会发现律法是带有方向性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律法是带有一个方向性的，
它是人生的人生的指南，
它是我们人生的指南。
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在约旦河东重新讲解神的律法。
以色列人在进入到迦南地之前，摩西就在这个河东和以色列人重申神的律法，
反复的祝福他们说，只有遵守神的律法，你才能在迦南地活下去。
反复叮嘱他们说，你们只有遵行神的律法，你在迦南地才能够生活得下去。
摩西要求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教导自己的孩子。
而且摩西要求那些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来教导自己的小孩子。
所以神的律法不是一个紧箍咒，
所以神的律法不是一个紧箍的，不是一个紧箍咒，
不是为了辖制以色列人，
不是想为了限制这个以色列人，
神的律法对以色列人是有益处的。
神的律法是对以色列人有益处的。
他充分彰显了神的爱。
他充分彰显了神的爱。
诗人告诉我们对律法的态度是专心喜爱，昼夜思想。
诗人讲给他们知对耶和华的律法是专心喜爱，昼夜思想。
什么叫昼夜思想？
什么叫做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不是指抽出一段安静的时间坐下来停止别的事情，专门去想神的话。
这个不是只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不做其他事情，而是专心专门去想神的话。
昼夜思想指的是随时随地的可以来咀嚼神的话。
这个昼夜思想是指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咀嚼，慢慢咀嚼神的话语。
在法国有一位修士，也是神的仆人，他叫劳伦斯弟兄。
在法国有一位修士，也是神的仆人，叫劳伦斯弟兄。
他的工作就在厨房里边做饭。
他的工作就在厨房里做饭。
他自己在他的传记当中，他就说，他能够在锅碗瓢勺的嘈杂声中来思想神，来经历神。
他就在他的传记当中，他说到他可以在他的嘈杂分乱的这个锅碗瓢盆的嘈杂分乱的声音当中来到思想神的话。
所以说唯有那些从心里边喜爱神律法的人，喜爱神话语的人，才能够做到昼夜思想。
所以只有那些在喜爱神的话语，在心灵上真的喜爱神的话语那些人，他才能够做得到这个昼夜的思想。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专心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所以圣经很清楚讲俾我们，这些专心思想神话，要昼夜思想的，这样便为有福。
我个人的体会是，经常的思想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和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们经常思想神的话语，就会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想，问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当中呢？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今天究竟处在怎样一个状态当中呢？
你要看英文的时候，你看到 in 有五个 in 啊，四个 in 有一个 on， 那这是指的一种状态的名词。
所以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你就看到五个 in 四个 on。
我们爱神吗？
我们爱不爱神呢？
我们喜爱神的话吗？
我们喜不喜爱神的话呢？
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吗？
我们有没有常常思考神的话呢？
我们能把神的话落实在生活当中吗？
我们能不能够把神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我们当中有很多夫妻在这里。
我们
当中有很多夫妻。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夫妻。
夫妻。
夫妻。
那个，如果夫妻关系很好的话，丈夫很在意妻子说的每一句话。
如果夫妻关系很好的话，一个做丈夫的一定会很在意他太太所说的话，
甚至要琢磨他的心思意念，
甚至会去琢磨他的心思意念。
那同样，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
同样的，这个太太对这个先生也都会是这样。
那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话，夫妻之间还能够彼此在意吗？
但是如果是反过来，夫妻关系不好的话，夫妻之间还会彼此这么在意吗？
要想成为有福的人，
要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要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要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就要从这个世界转回归向神，亲近神。
就要从这个世界转回来到去归向神，
喜爱神的话，并昼夜思想。
喜爱神的话，并且昼夜思想。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被神的话吸引的话，我们就被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吸引。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被神的话语所吸引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生活道路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通过国内的朋友家人聊天，他们很难离开钱和房子这个话题。
我和这个国内的朋友家人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很难离开这个钱和这个房屋的这个话题。
当今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各样的危机。
当今的世界是充满了各样的危机。
打开新闻，好消息不多。
打开你个新闻嘅话咧，好嘅消息就唔多。
有很多新闻给你带来负面的情绪。
但系咧，好多新闻就俾人带来一个负面嘅情绪，
使你无法平静，
使你冇办法嚟到平静，
使你陷入那种忧愁和焦虑当中，
使人陷入呢个忧愁同忧虑当中。
但是诗人说得非常清楚，
但系呢个诗人却讲得非常嘅清楚。
一个有福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
一个有福嘅人，佢要好似一棵树种喺呢个溪水边，按时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亦都唔会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凡佢所做嘅，尽都顺利。
啊，这个栽这个词呢？它是一个被动语态，是被栽在溪水旁。
咁呢个栽种嘅呢个意思系一个被动嘅语态，系就被种喺呢个溪水旁。
这个溪水旁呢，就象征着神的律法或神的话语。
呢个溪水旁咧，就象征住神嘅律法，或者系可以讲系神嘅话语。
树能够从水里边可以吸收水分养分。
树咧就从呢个溪水边可以吸收呢个水分养分。
那我们属神的人呢，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水分养分。
我哋属神嘅人，我哋可以从神嘅话语当中得到呢个水分同埋养分。
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耶稣话：“我系从天上降下来生命嘅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人如果食呢个粮，就食我呢个粮，就永远唔会再饿。
神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到耶稣的身边来。
神拣选同呼召我哋去到神嘅身边啦。
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神把佢嘅话语赐俾我哋。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读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
如果我哋能够经常读神嘅话语，我哋嘅生命就能够成长。
国语堂的一个弟兄姊妹就问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让生命成长。
国语堂就有一个弟兄问我，唔知点样先至能够使我嘅生命能够。得到成长呢？
圣经说得非常清楚，你只要读神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成长。
圣经上就讲得非常明白，你只要读神的话语，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
因为你不读神的话，生命怎么能够成长？
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生命怎能够成长呢？
使我们生命成长的是神和他的话语。
使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是神和他的话语。
生命成长的表现就是按时候能够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佢嘅生命成长嘅表现咧，就按时候能够结果子，佢嘅叶子亦唔会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凡佢所做嘅尽都顺利。
顺利这个词呢，指的是神会使他顺利。
顺利呢个词咧，指嘅系神会嚟到使佢顺利。
弟兄姊妹可能觉得这节经文很绝对，
大家可能会觉得呢个经文好似好太绝对。
可能很少有人做得到，
可能好少人能够做得到。
诗人是从永恒的角度说的这句话，
诗人是从这个永恒的角度来讲这句话的。
这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很理想的人，
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很理想的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个充满世界的充满罪的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上生活，
即便是再圣洁的人也很难做到尽都顺利。
即便是再圣洁的人，亦都很难 做得到这个尽都顺利。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就很不容易了。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都不枯干，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常常对我的两个儿子说，
我经常对我的两个仔说，
你读书的时候呢，你就好好的读书。
读书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读书。
那该结婚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找到媳妇结婚。
该结婚的时候你就应该找到你的新抱去结婚。
该生孩子的时候呢，你就要生孩子。
该生小孩子你就要生小孩子。
我说这就是按时候结果。
我说这个就按时候结果子。
做父母的不仅要按照圣经教导孩子。
做父母的不单止要按圣经来教导这个小孩子。
还要常常为他们祷告，
还要经常为他们来到去祷告，
还要祝福他们当做的事情，
还要祝福他们当做的事。
如果父母和孩子都能够照圣经的话行事，
如果父母和孩子都能够 按照圣经的话要去行事的话，
你就能够经历到按时候结果，叶子也不枯干。
你就能够经历到按时候结果子，叶子都不会枯干。
这是我给弟兄们分享的第一点，
这个、
要做一个快乐蒙福的人。
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要做一个快乐蒙福的人。
我们要看第二点，就是做一个快乐蒙福的人，我们需要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
第二点就是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快乐蒙福的人，我们需要站立在神的面前。
在这个第四节到第五节这两节经文当中，诗人说，他说恶人并不是这样。
但是在第四五节那里，这个诗人说，但恶人却不是这样。
乃像糠皮被风吹散。
乃像这个糠皮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因此呢，当审判的时候，恶人便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中的会中也是如此。
罪人呢，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在神的眼中，世人分成两类。
在神的眼中，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
义人和恶人。
就是义人和这个恶人。
没有第三类。
没有第三类。
义人是遵守神的律法，敬畏神，远离恶事。
义人是遵守神的律法，远离恶事，敬畏神。
恶人正好相反。
恶人就刚刚相反。
违背神的律法，远离神，亲近恶事。
违背神的律法，远离神，喜欢做恶事。
说世人用生命树，刚才那个比喻，象征着义人的道路。
世人就用这个生命树的头先的比喻来象征义人的道路。
用这个糠皮象征恶人的道路，
但是就用这个糠皮来象征这个恶人的道路。
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从小就是从农村长大的。
到夏季收了小麦之后，就放在这个大麦场晒干。
在夏季收了小麦以后呢，就放在大麦场里晒干。
然后呢，就是用个牛拉那个溜轴，那个滚子溜轴，然后一圈一圈的那个压那个晒那个干的那个麦穗。
然后呢，就用个牛就来到绑拉那个石磨之类的，就来把那些麦子来到一次次咁压碎。
要那个让那个麦粒和那个麦壳要分开。
就使呢个麦嘅粒同呢个壳来到分开。
然后呢，用一个簸箕，知道吗？簸箕，然后以羊，
然后就用这个簸箕来到装满就一羊。
然后呢，那个麦壳呢就被风吹跑，
那些麦壳就会被这个风吹跑。
那麦粒呢比较重，它就又落到地面上。
咁嗰啲麦粒咧就落翻落原地。
所以这个糠就指的那个麦壳。
所以呢个糠皮就系指嗰个麦壳。
这个皮呢，指的是一些不饱满的、不成熟的那些瘪的那些粒子。
嗰啲皮咧就指唔饱满、唔成熟嗰啲粒谷麦粒。
糠皮对人是没有价值。
糠皮对人系冇价值。
它随风就飘走。
可以随风就飘走。
这就象征着无论恶人的权势有多么大，社会地位有多么高。
这个就象征住嗰啲恶人无论佢嘅。势力有几大，社会的地位有几高，
经济上是多么富足，或者寿命多么长，
在经济上几富足或者几长命都好。
那这些人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
但是他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
他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
他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
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神要的是他的子民要顺服他，
神要的是他的子民能够顺服他。
所以那些不顺服神的、抵挡神的、背逆神的恶人和罪人对神没有价值。
对那些不听从神的管教、背逆神的恶人，对神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上半年，就是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在国语堂讲这个分享列王记。
在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在国语堂是分享这个列王记。
神的审判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重复的出现。
神的审判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反复的出现。
直到最后他的圣殿被烧，圣城被毁，百姓被掳到外邦去，失去了家园。
直到最后甚至连圣城被烧，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到去 被掳到去这个外国，
所以你看
失去家园。
你看这个第五节这个审判，英文里面有个 the，
所以你看这个第五节的审判，
这是一个特定的审判，指的是末日的审判。
这个是指一个特定的审判，就是末日的审判。
更严厉的审判将发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更严厉的审判会发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他掌权的一个国度。
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他掌权的国度。
那些不顺服神的国家和个人将受到神的严厉的审判。
那些不顺服神的国家和个人将受到神严厉的审判。
这个审判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这个审判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说，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给了子。
他在约翰福音那里说话，父不审判什么人，他将审判的权利交给了子，就是耶稣。
耶稣说，因为他是人子，神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那里说因为他是人子，所以神就交给他审判的权柄。
耶稣说，时候降到，放在坟墓里边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耶稣说，时候降到，凡在坟墓的人都要听到他的声音都要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行善的复活定
行善的复活得生。
行善得生，作恶的就
复活定罪。
就复以后就会被定罪。
对，启示录也明确地告诉世人说，神是用烧着硫磺的火壶审判。
启示录那里又讲给世人说，神是要用烧着的火壶来到审判。
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如果有人的名他没有被写在这个生命册上的，他就会被掟落呢个火湖度。
所以末日的审判是一定要发生的事。
所以末日嘅审判系一定会发生嘅事。
我们不能够轻视这件事。
我哋唔能够轻视呢件事。
当年的犹太人就是不听耶稣的话。
当年嘅犹太人就因为唔听耶稣，又唔听神嘅话。
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
佢哋唔接受神系耶稣系神嘅儿子。
他们受到了神的责备。
佢哋受到咗神嘅责备。
说今天我们要听从耶稣的话。
今日我哋要听从耶稣嘅话，
按照耶稣教导的去行，
按照耶稣教导嘅去行。
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佢哋自以为佢哋系神嘅选民，
他们认为能够理所当然的进神的国，
佢哋就认为理所当然佢哋就能够入神嘅国。
他们错了，
但系佢哋错了。
我们也不要以为已经信主了、受洗了，已经是神的百姓了。
我哋亦唔好以为我哋已经受咗洗、信咗主，已经系神嘅百姓啦，
就不再追求主啦，
就唔再去追求主啦，
就不再学习神的话语，
就唔再学习神嘅话语啦，
就不再追求生命成长，
就唔再追求呢个生命嘅成长。
使徒保罗话，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报显露出来，
我哋众人必须在基督嘅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活善活恶受报，
按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所以我们要紧紧地跟着耶稣走义人的道路。
所以我们应该紧紧地跟随耶稣走这个义人的道路。
神造人的时候，神给我们指定了要该走的道路。
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指定了要走的道路。
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
他是按他自己形象造的我们。
神也赐给我们管理的责任，
神也赐给我们管理的责任，
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让我们生养众多，
管理
地满被地面，
管理他创造的万物，
来到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
说知道这个词指的是神和人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知道这个词就是指神和人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神知道哪条路是走向永生，哪条路是走向死亡。
神知道哪条路是走向永生，哪条路是走向死亡。
所以说许多人今天不认识神，不清楚神的旨意，不 不知道神为人指定的那个道路。
所以很多人今在世界上不认识神，不知道他为我们指明的道路。
所以有许多的人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不能够自拔。
所以很多人就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不能够自拔。
他们需要有一个外界的力量把他们从死亡的泥潭中给拉上
来。他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把他们从这个死亡当中能够救拔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到这个世界上来救我们。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救我们。
耶稣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
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
救出来。把我们牵到他的国度里面去。
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那里去。
在约翰福音里边，
在约翰福音里边，
耶稣曾经对犹太人的官尼可底母说：“
耶稣曾经对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话，
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他话我实实在在的讲俾你知，如果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耶稣还说。”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能够进入神的国。
所以神的儿女不是指的去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所以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这个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那是从神生的，
也是从神而生的，
从天上生的，从神从神来，
从天上生的，从神而来。
说信子的人有永生，
所以信子的人有永生。
所以重生就可以理解成从上头生，从神生，从圣灵生。
所以重生就可以理解成从上头生，从神生。
说今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接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重生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认耶稣基督做主，认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信服祂，就是这个重生的必要的条件。
这是神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指定的一条得救的道路。
这个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 指明一条的道路。
所以说关于人生的道路，它不仅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这个人生的道路不单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两种人，两种生命。
所以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有两种人，有两种生命，
有两条道路，有两种结局，
有两条道路，两种结局。
恶人的道路就是背逆神，反对神。
恶人的道路就是背逆神，反对神。
义人的道路就是顺从神，跟从神。
义人的道路就是顺从神，跟从神。
前一条路是宽路，人人都知道并乐意行在其中。
前一条路就是阔的路，人人都乐意并且乐于行在其中。
但是后一条路是窄路。
但后一条路是窄的路。
人要甘愿舍弃自己，付上代价。
人要甘愿舍弃自己，付上这个代价。
那这两条路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但这两条路的结局却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走犯罪，走背逆神的道路，
如果我们是走犯罪背逆神的道路，
眼前可能是乐在其中，
眼前的来看呢，就是可能会是乐在其中，
但最终面临神的审判和死亡。
但最终就面临神的审判和死亡。
我们走顺从神跟从神的道路，
我们走顺从神跟随神的道路呢，
眼前可能会受患难受逼迫，
眼前就可能会受患难和逼迫，
最终对蒙神赐福得到永生，
最终靠蒙神赐福得到这个永生。
在这个英文的译文当中，这个直到是 watch over，
所以在英文的译音当中就 watch over。
为什么英文用了一个 watch over 呢？
为什么英文要这样用呢？
watch over 中文就是守望看守。
watch over 的中文是守望看守的意思。
神在看守着义人的道路，
就是神在看守住义人的道路，
免得你做错，
免得你做错。
所以说今天的选择可以决定了我们在永恒中的去处。
所以今天的选择可以决定我们在永恒的去处。
在这个新年的开始，
所以在这个新年的开始，
愿我们以快乐蒙福， 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
以我们以快乐蒙福来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我们选择以神为中心，喜爱神的话。
我们选择以神为中心，喜爱神的话语。
常常思想神的话。
常常来到思想神的话。
顺从圣灵的带领。
顺从圣灵的带领。
坚持传福音去宣教。
坚持去传福音去宣教。
来兴旺我们粤语堂的事工。
来兴旺我们粤语堂的事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诗篇的第一篇，你提醒我们要远离罪恶。
在诗篇第一篇，你就提醒我们要远离罪恶。
喜爱神的话。
喜爱神的话。
这是我们的信仰之路。
这个是我们的信仰之路。
求主来帮助我们渴慕神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来渴慕神的话语。
以读神的话为乐。
以读神的话语为乐。
使我们像一棵生命树。
使我们能够像一个生命树。
用神的话来喂养自己。
用神的话语来到喂养我们自己。
在2026年教会的主题是建造我们的家庭。
在2026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建造我们的家庭。
求主帮助我们用神的话来建造家庭。
求主帮助我们用神的话来建造家庭。
来教导儿女。
来教导儿女。
使父母和孩子都成为有福的人，快乐的人。
使父母都和孩子都能够成为快乐的人，有福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感谢。
感谢。